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慕如清风。感谢神，我们又一次相聚在雅米，相聚在诗篇灵修。今天跟您分享的灵修内容是什么是你的渴慕和依靠，作者 Paul。 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，诗篇第63篇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。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各位亲爱的读者，你是否曾处在一个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之中？又或许这就是你现在的光景。请问在这样的处境中，你是否感受到一股极深的孤单感？而什么样的人、事、物又是你的依靠和帮助呢？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，主角大卫也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境况之中。他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，因此被追杀逃到旷野中。那么他是如何来处理自己的情绪，以及谁又是他的依靠呢？让我们一起透过经文来认识大卫的盼望。根据科德纳教授所写的诗篇注释书，本段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，每一个部分都展示了大卫在旷野的患难中对于上帝的爱慕和信靠。第一部分是1-3节，上帝是大卫的渴慕。首先在第一节，大卫说他是处在干旱无水之地，这其实是一个双关语，因为大卫所在的旷野确实是属于干旱无水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因着儿子的背叛和追杀，大卫的生命也真实地来到了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这也是所有在旷野之中的人很真实的生命状态。因此对于任何能够帮助我们止渴的人、事、物，都会成为紧抓的对象。例如对于一位刚在情感中遭受挫折的人说，只要有人可以解决孤单的渴，那么不管他是谁都无所谓，因为我想要止渴。而大卫也同样的在干渴的光景之中，但他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中寻找止渴之道，例如报复。大卫所渴想的是这位永活的上帝。在旷野中，大卫想起来曾经在圣所中对上帝的敬拜和上帝的慈爱。大卫说，这是唯一能在旷野中止他生命干渴的活水。第二部分是5-8节，上帝是大卫的喜乐。对于所有处在悲伤中的人来说，快乐和满足似乎早已远离了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。因此现代的文化总是告诉我们，要远离让你不开心的环境，要去寻找让你开心的道路。但大卫的诗告诉我们，环境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，他还是处在旷野之中。因为即使环境没有变化，他的心依然像是享受了最美味的食物一般的满足和喜乐。 为什么大卫可以如此呢？因为环境从来不是大卫喜乐的源头，这位永生的上帝才是。所以，即便他的环境依旧，但是当他想起上帝过去的拯救、慈爱和信实，他就知道自己拥有了不会改变的快乐和满足。第三部分是9-11节，上帝是大卫的依靠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大卫的处境依然相当危急，因为依然有人想要寻索他的性命。但大卫他并不惧怕，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勇士，或是他拥有多么丰富的资源，而是他倚靠着的神、信实和公义。对于所有处在悲伤风暴中的人来说，他们通常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公义的，或许部分是真实的，甚至这位上帝是不公义的。但是这并不是大卫对于上帝的认识，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完全公义，并不说谎的。所以大卫明白，就算现在看不到公义的彰显，可是总有一天，这位公义的主必会降下他的审判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这里有个好消息，从上面的经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患难中大卫对于上帝的信心。但若我们结合其他的圣经书卷来看，会发现大卫之所以落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乃是因为他自己所犯的罪。但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有另一个人也经历过与大卫类似甚至更痛苦的处境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他犹如活在一个大型的旷野中，他没有安枕的地方，他饱经忧患，常常有人想要索取他的性命，甚至在十字架上，他承担了无比的干渴。但这一切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，乃是因他要替他的百姓承担罪的审判和公价。他不但没有离弃我们，还因着爱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因此，即使是处在最深的黑暗中，所有上帝的儿女都可以相信上帝不会离弃他们。因为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在生命的旷野中能够看到大卫对你的信心和榜样，并且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知道耶稣不会是在患难中离弃我的上帝，而是会与我同在，带领我走过每一个人生的风暴，并知道终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平反一切的不公不义。感谢上帝，祷告是在耶稣的名里，阿们。问题反思：一，请问在生命的旷野中，谁是你的倚靠和满足呢？二，在生命的旷野中，你可以如何因着耶稣的基督的救恩，效法大卫的榜样呢？感谢收听今天的诗篇灵修，我是慕如清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